Our last couple of meetings were on Christmas Day and New Year's Day, and it wasn't always convenient for everyone to be here. We're glad that you are here tonight.
所以我们前两次的晚上呢，刚好是圣诞和新年，所以很高兴呢，大家那时候都能来。那今天很高兴再一次见到我们每一位。
The theme that I have been following in general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is to answer the basic question, what is the Bible all about?
所以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经在讲什么。
It is a very big book.
这是一本很大的书。
It's got lots of stories and lots of principles, lots of parables, lots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us.
所以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原则，很多很重要的真理对我们，有很多的比喻。
And so the question is, how do we sort it all out?
那答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些都理出来呢？
And are there some simple themes that go through the book that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what it is about?
那有没有些简单的主题能帮助我们经过这查考这卷书呢，使我们能明白呢？
And so tonight I want us to consider one aspect of the truth of God.
今晚呢，我想让大家一起来查考一个点。
If you were to ask the man on the street to describe God, what is he like? What does he do? What are his attributes?
那如果你去街上碰到一个人，你要问他，要描述一下神，那神是怎样的？他会怎么回答呢？
And you would no doubt get many different answers to that question. Many would say God is a God of great power.
那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很多人会说呢，哎，神是一个有大能的神。
And when you think of God, think about the power that he's got.
你要想想神，要想想他那大的能力。
And of course, that is very true. He is a God of power.
当然，他的确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神。
Some would say that he's the God of creation, which he also is.
有的人会说呢，神是一个创造的神，那的确是。
And he's the God who can make things.
他是一个可以造万有的神。
Some would say he's a God of war, and you wouldn't want to fight against him.
有的人说他是一个征战的神，你最好不要跟他去打。
Some would say he's a God of judgment.
有人会说他是一个审判的神。
Some would say he's the sovereign God. He's over all. What he says, he does. He is the boss.
有的人说他是个主权的神，那他是做主的，做决定的。
All of those things are true, as well as many, many others about God. One thing we know for sure, the Bible says God is love.
那这些都对，还有很多，比方说圣经特别提到神就是爱。
But this evening I want to consider with you the fact that God is the God who wants to speak to people.
那今天呢，我们想 分享的一个点呢，就是神是一个想对人说话的神。
God is the great communicator.
神是一个伟大的交流者。
That's rather amazing.
这个很令人诧异哦。
Why would God want to talk to me?
为什么神总是想跟我说话呢？
Why would God want to talk to humans in any regard?
为什么神总是想跟人在各个方面说话呢？
So we're going to consider that general theme this evening. If you have a Bible, I would like you to follow along with me. And if not, you listen and we will pick up the verses that will help explain this. First of all, Hebrews chapter 1.
那我们如果有圣经呢，就翻开圣经，希伯来书一章，如果没有呢，你就听我们读。我们来查考这个主题啊，神是一个交流者。
Hebrews chapter 1, and the first two, three verses read as follows. God,
新约希伯来书第一章前面三节。
God, who at sundry times and in divers manners spoke in time past unto the fathers by the prophets, hath in these last days spoken unto us by his Son.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Now that is amazing.
这个很神奇。
God spoke.
神是说话的神。
He didn't have to speak.
你不必说，不是必须要说的。
He spoke to men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He spoke to them in many different ways, primarily, though, by the prophets.
但他却跟人有很多很多的话，很多角度。
The prophets were those like Samuel and Isaiah and Jeremiah and many, many other prophets. God spoke by the prophets.
比方说呢，旧约的撒母耳啊，耶利米啊，以赛亚啊，许许多多其他的先知啊，神借着他们说话。
But interestingly, in the last days, he spoke to us by his Son.
那很有意思呢，在这末世的时候呢，他借着他的圣子跟我们。
How much did he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us? He sent his Son to speak to us.
他有多想跟我们交流呢？到一个程度，他差他的圣子来跟我们说话。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today would say God really hasn't communicated very well. He probably doesn't want to speak to us.
很多人今天会说，哦，神跟我的交流不好啊，就是也许他都不想说话。
The Bible says, no, that's not the case. God does want to speak to us.
那圣经说呢，这不是事实，神真的想跟我们说话。
I want you to turn now to the second chapter in Hebrews. Chapter 2, and we'll read the first verses there.
在还是留在希伯来书新约啊，希伯来书二章，我们看第一节。
They say, therefore, we ought to give the more earnest heed to the things which we have heard, lest at any time we should let them slip. For if the word spoken by angels was steadfast, and every transgression and disobedience received a just recompense of reward, how shall we escape if we neglect so great salvation, which at the first began to be spoken to us by the Lord Jesus Christ himself?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该怎么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God did speak to us, and number two, we must pay attention.
所以神的确对我们说话，而且呢，我们是需要关注的，要听的。
When we were in schoolThe teacher used to say, are you listening?
在学校的时候呢，孩子会对学生说，你们在听吗？
One of my friends was a university professor.
我的一个朋友呢，是大学的教授。
He used to say periodically to his classes, Now,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 want you to hear this.
他经常对他的班级说呢，现在我要说的很重要，我要你们认真听。
And what they didn't know was what he was going to say next was the answer to one of the questions on the exam.
但是这些学生们呢，没有意识到呢，老师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考试的一个重要题的答案。
He was making it easy for them. He simply told them, you'd better pay attention because I'm going to put this on the exam.
所以呢，他其实是要把这个题放在考试里的。所以呢，他说你们最好要好好听。
Now I want you to go back in your Bibles to the book of John, chapter 1.
你再往前翻，新约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And the first verses of John are very, very strange when you first read them, but they are very, very significant.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啊，你第一次读的时候有点奇怪，但它其实非常的重要。
Verse 1 says,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那第一节很简单啊，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You have to read through the chapter to put it all together to understand who this word was.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Who was the word?
所以你要读整章啊，你才能明白谁是这个道啊，在最初的时候，太初的时候有道，这个道是谁呢？
The answer is verse 14.
答案就在14节。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That means that the word had to be Jesus Christ.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道呢，就是耶稣自己了。
Strange name.
很奇怪的一个名字。
When he was alive, they called him Jesus the Nazarene.
所以耶稣活着的时候呢，被人称为拿撒勒人耶稣。
When he was alive, they called him Master.
他活着的时候，人们称他为主。
And they called him Teacher.
也称他为夫子老师。
But John says he is the Word of God.
但是使徒约翰却说呢，他是神的道。
Now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if you keep reading the first verses of John chapter 1, you find out, and we should just read it together, that says, verse 2, the sam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When was Jesus the Word?
那一章的二节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耶稣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The answer was, Jesus was the Word in the beginning.
答案就是，耶稣就是那道，而且这道从一开始，万有之先就有。
That always was his name.
那这一直就是他的名字了，这道。
Question is, who did he speak to?
那他想对谁说呢？
Verse 3 says, All things were made by him, the Word,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thing made that was made.
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So when was Jesus the Word?
耶稣这道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Well, he was the Word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made.
在万有宇宙被造之前就有了。
He was the Word before the world was made.
在这世界被造之前就有了。
If you put the two together, you could say this, couldn't you? The world, the universe and the world were made in order that men and women could live on it.In order that God could speak to them.
所以你把这些拼起来呢，你大概能看见， 哦，世界宇宙造的目的呢，就是让人能够住在里面，住在里面呢，就是让神能够对人说话。
Now let that sink in for a while. He was the Word before there was creation. He created things so that people could hear him.
所以他是那道，在万有被造之先，所以他造了万有呢，让人住在里面，使得人可以来听他。
So you can imagine on Judgment Day, people will stand before God, and Jesus will say to them, "Did you listen to me?"
那你可以想一想，在审判那日呢，人们站在耶稣面前，耶稣说，你们有没有听我呢？
And many will say, "Well, no, I didn't think it was that important."
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没有听，我没觉得那个很重要。
And he will say, "You know, listening to me is so important. That's why I made you. That's why I made the world that you live on. That's why I made the universe you live in. I did it all so that you would listen to me."
神说呢，这就是我造你的目的啊，让你听我啊，这就是我造地球的目的，让你能够有住的地方能听我啊，造宇宙的目的，让你能住在里面能听我，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让你们能听。
Well,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想这是很重要的。
If you got a note from Prime Minister Trudeau, he said, "I'd like you to come to Ottawa, and I want to speak to you, and I want you to speak to me."
如果你今天呢，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呢跟你说，哎，我希望你到渥太华来，我想跟你说话，我也想你跟我说话。
We would say, "Well, that's very important."
我们会说，哎，这个很重要。
Sometimes if you're in a company, you get a note from the boss, the president, and he says, "Come to my office, I want to speak to you."
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呢，你的大老板可能给你留个言说，哎，你要到我办公室来，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Oh, you say that is important.
你会说，哦，这个很重要。
You probably would say, "This is either good news or bad news."
你可能会想啊，这要不是好消息，要不就是个坏消息。
If he wants to speak to me and it's good news, that'll be great. If I've done something wrong and he wants to speak to me, I'm in big trouble.
如果呢，他要见我想说好消息呢，这好的。如果我做错事了，他要找我呢，那就有麻烦了。
Now just ponder this through. It's marvelous. There's a God. He's the all-powerful. He's the creator. He's all of these wonderful things. What's he want? He wants to speak to you and me. Amazing.
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个事实啊，神在那儿，他是创造万有，他是大能的，他是一切之上的，但他却想跟你跟我说话，这是很令我们吃惊。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那他想要说什么呢？
Well, he wrote this little book.
他把这本圣经留下了。
And that's what he wants to say.
这就是他想说的话，都在里面。
And if you're like me, I've got 1500 pages in this particular issue of the Bible.
如果你跟我一样呢，我这个版本的圣经有1500页。
That's a lot.
这是很多的话语了。
God has got a lot to say.
神呢是有很多要跟我们说的。
Now what we try to do is we try to take what he says and make it simple, clear for understanding. But he wants to give us the simple truth, and then he wants to explain it in great and wonderful detail.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变得简单而能理解啊，因为他想让我们借着这样简单的方式啊，让我们明白很多他的真理和细节。
That's what the Bible's all about.
这就是圣经启示我们的目的了。
Now you remember the first story of the Bible, don't you?
你都记得圣经里的第一个故事，不是吗？
There was a man in the first story of the Bible. Just give me a moment here. There was a man in the first story of the Bible whose name was Adam.
在圣经的第一个故事里呢，有一个人，他名字叫亚当。
God spoke to Adam.
啊，神对亚当说话。
And the talking snake spoke to Adam.
然后呢，有一个会说话的蛇也对亚当说话。
Adam decided that he wouldn't believe God, but that he would believe the talking snake instead.
啊，那亚当决定呢，他不去跟那个神，他不相信神，去相信那会说话的蛇。
It's the central problem in the world today, isn't it?
这个是今天世界的主要麻烦，是不是呢？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那在这之后发生什么了呢？
Well, Adam realized that he was a sinner. He actually realized he was naked, and God came down in the cool of the evening to speak to him. That's what it was all about.
然后亚当意识到他做错了，也然后意识到他赤身露体了。但是呢，在这之后，神却在那天，起了凉风的下午，要跟亚当说话。你注意到了吗？
And Adam ran away and said, I don't want to speak to you. I don't want you to speak to me.
但是亚当却逃跑了，他不想让神对他说话，他自己也不想跟神说话。
It must have broken the heart of God.
这个的确很大伤了神的心呢。
He made the universe, he made the world, he made Adam and Eve and everything else. And he did it all in order to speak to them. And Adam said, I want to run away,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God.
他造了天地万有啊，他说这一些就是想要人跟他说话，让亚当跟他说话。那亚当却说呢，我不想跟你说话。
That's a terrible conclusion to reach. Our world today chooses not to hear God.
我们今天的世界也选择不要听神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结论，但是确实很
重要。In Canada, we took the Bible out of the schools 70 years ago because we didn't want our children to listen to the God who made us so that he could talk to us.
那比方说加拿大呢，我们在70年前把圣经从学校拿出去了，我们不愿意让神来跟我们说话啊，来教导我们。
Well, there are a few other stories in the Bible that are similar to this. You'll remember that in the book of Exodus, after God brough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out of Egypt, they were in the wilderness at Horeb, and God said, I want to speak to them.
你还记得同样的故事，类似的啊，在出埃及的时候呢，神把他们带到旷野，然后在何烈山啊，西乃山之下，神说呢，我要跟他们说话。
God spoke to them in a very powerful way.
神在那一次用一个非常大能的方式跟人说话。
When he spoke to them there, they were greatly afraid. We read about this in Exodus chapter 20.
所以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我们读到。那一次啊，以色列人非常的惧怕啊，当神说话的时候。
He gave them the Ten Commandment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would know that they were very important.
那神把这十诫搬下来啊，用一个如此大的形式啊，使得以色列人都知道哦，这非常重要。
The story in Exodus 20 is that the people said,God, we don't want to hear you anymore. We would like Moses to speak to you. And then Moses can tell us what you say and we'll do it.
以至于呢，这样的形式之后呢，以色列人说，哦，神啊，我们不想再这样听你说话了，我们太惧怕了。我们想让摩西呢，去你那，你跟摩西说，然后摩西再回来告诉我们。
I think God was disappointed again.
我想呢，神呢又一次很失望了。
He said, "I really would like to speak to them."
神呢说，我真的很想跟他们说话。
But anyway, Moses went up in the mountain to hear the rest of what God said, and while he was in the mountain,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urned away and broke God's commandments. When Moses ca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 he had to break the tables of stone.
所以呢，摩西也的确去了山上啊，待了40天。当神把剩下的话跟他说的时候呢， 底下山底下的人，那些以色列人呢就悖逆神了，然后我以至于摩西呢就下山的时候就只能把神颁的这十诫的法板呢在地下摔碎了。
The reason that they didn't want to hear was they didn't want to obey.
那以色列人不愿意听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不愿意遵守。
What a tragedy.
很忧伤的事。
Well, God sent them prophets.
啊，之
后呢？ He sent them many, many prophets, people who would speak in his name with clear authority from himself.
之后呢，神就差给以色列人很多的先知，以神的名把神的话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的人，那些就是先知。
The Lord Jesus said that they killed the prophets, they stoned them, they didn't want to hear the prophets any more than they wanted to hear God himself.
那耶稣说呢，他们杀了这些先知，用石头打死他，他们就如同不愿意听神说一样，也不愿意听神的先知说。
What a tragedy.
那同样很忧伤的是。
Jeremiah picks up the theme, and if you've read Jeremiah, you remember the theme. It goes like this. It says that the Lord rose early and sent the prophets. He rose early and sent a message. Rising early and sending messages.
耶利米呢，先知耶利米是这么描述啊，这个场景的。他说神呢，就是我天上的父神呢，每日啊都早起啊，就早起来拆先知来啊，就等于每天啊他都要把话很早就拆出来给出来。
That little phrase, rising early and sending them, is mentioned 11 times in the book of Jeremiah. God wanted to speak to them.
所以在耶利米书里呢，早起拆先知来啊，这样的一个词组出现了有11次之久啊，可见神多么的想要跟人说话。
But they didn't want to listen.
那人就不愿意听啊。
And so the question is for you and me.
所以问题就是对你对我，我们愿意听吗？
Sometimes you wonder what God thinks when you read the Bible.
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总想知道神在想。
He looks down from heaven. He sees you in your chair or on the bus or on your knees or wherever it is you read the Bible.What do you think when he sees that?
那你可以想想神在天上啊，他往下看，看见你坐在你的椅子上，或者坐在公交车上，或者跪在床前，在祷告，在读经啊，那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呢？
I think he said, this is wonderful. Somebody's listening.
啊，他会说啊，这真的很好，因为有人在听啊。
Imagine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but a few of them,are listening when the great communicator wants to speak. It's marvelous.
你可以想想地上那么多的人呢，当那个最伟大的想要给我们交流的神呢，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看见哦，虽然那么多的人，还有一小群在那听，他会有多高兴。
I'm going to be very truthful now. When I speak to you people on Saturday night,I marvel, and I say this is wonderful. Those people are willing to listen to me.
那我在周六每个周六的晚呢，跟大家分享这信息的时候说，哦，真的很好，因为这些人愿意来听。
I got to be very careful, or I'd get a swelled head.
那我要想一想呢，我这不要有一个膨胀的脑子啊。
And I might say to myself, Harold, you're pretty good. They want to hear you.
因为呢，我不能说，Harold, 你很好，因为他们想听你。
But of course, that's not true at all.
因为这真的不是事实。
God is good. You come to hear God.
因为每个人来听的人都是来想听神的。
And if you hear me instead of God,And I'm a terribly great failure.
如果你来听就听我没有听神的，那我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了。
I want us to go back to the book of John again, chapter 1. We read some verses in John chapter 1.
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一章，我们再来看一些的经文。
Verse 11 says,
一章的十一节。
He, that is the Word, the Son of God, He came to His own, and His own did not receive Him.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You remember the Lord Jesus looking out on Jerusalem one day, and He said, Oh, Jerusalem, Jerusalem, those who kill the prophets and those who are sent to you, how often would I have gathered you as a hen gathers her chicken under her wings, and you would not.
你说耶路撒冷啊，有一次耶稣对着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有多少次啊，想像母鸡把小鸡啊就招在自己的翅膀荫下啊，你们确实不肯。
Broken-hearted God.
这个神的伤了神的心。
He made them with ears to hear, and they wouldn't listen to him.
神造人是有耳可以听啊，人却不愿意听。
But verse 12 is in the Bible as well.
但是呢，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也是在圣经里。
Verse 12 says this, But as many as received him, that's the word of God, Jesus, but as many as received him, to them gave he power and authority to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凡接待他的，他呢就是神的话啊，就是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How many refused to listen?
有多少人拒绝听呢？
Answer billions and billions.
答案是几十亿几十亿人呢。
But some said, I will listen.
但是会有一小群说，哎，我愿意听。
That's so wonderful.
这是非常好的。
And when we listen, then we can receive. And when we receive him, what do we become?
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当我们接受了，我们会成为什么呢？
Children of God.
神的儿女。
Not a good reason to listen?
是不是有个很好的理由去听呢？
Those who were students in my friend's class at university, they listened, if they did. And if they listened, they knew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n the exam.
我朋友的学校，他班上的学生如果听了他，那他们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就知道答案了嘛。
If you and I listen, we get adopted into God's family.
我们如果愿意听，我们就成为神家的一员了。
Now, frankly, that's pretty wonderful.
坦率说，这是非常美的。
Why did he make the world?
他为什么要造世界呢？
He made the universe so that he could make the world.
他造宇宙，在中间他可以造世界。
He made the world so he could make you and I.
他造了世界呢，就可以使你和我被造，而且可以住在里面。
He made us so that we could listen.
他造了我们呢，可以让我们听。
And if we do listen, we become his children.
如果我们真的听，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
It's true. When I was a boy, there would be a number of us playing in the yard.
那我小时候呢，有很多小孩一起玩。
When my father spoke, I listened.
我父亲说话的时候呢，我就会听。
The other children didn't listen. I listened because he was my father.
那其他孩子他就不听，因为我听是因为他是我爸嘛，我就听他嘛。
What a wonderful thing.He's our father.
天上的父是我们的神，哦，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父，是多么美好的事呢。
Now the question is, do we listen?
那 但是问题是我们听吗？我们真的愿意吗？
Back to verse 12 now, John 1:12. We're going to find out how it is that we go from being someone he made to listen and someone who does listen. What does it mean to listen?
所以我们回到一章十二节啊，我们来看看，就是那些真正听的啊，愿意听的人是怎样。
John 1:12 again, but as many as received the word, the Lord Jesus, to those he gave power to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even to them who believe on his name.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
How do we become his children?
我们怎么成为他的儿女呢？
We listen.
我们听了。
We believe.
我们信了。
We receive.
我们接进来，接到我心里来。
And we become children of God.
然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Absolutely amazing.
非常非常的令人吃惊。
So if God is the great communicator, and he wants to speak, what's he want to say?
如果神是一个伟大的交流者，他想说话，他会说什么呢？
What he says and what he wants to say is, if you believe me, I'll take you to be my children in heaven forever.
他想说的就是，你相信我吗？你若相信，我就把你带到天堂，跟我永远同住。
That's a good message. Back now to the book of Hebrews. We started in Hebrews chapter 1. I want us to go back to Hebrews again.
我们回到希伯来书，因为我们今天查考圣经是从希伯来书一章开始的。
All right, Hebrews chapter 12.
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Hebrews chapter 12 and verse 35, verse 25.
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十五节。
What's it say?
这里说什么？
It says, See that you do not refuse him who speaks.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That's the whole story of the Bible. God speaks. Don't refuse the God who speaks.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在说话，一直在说，不要拒绝那对我们说话的神。
He goes on and it says, For if they did not escape who refused him that spoke on earth, that would be the many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world, including Jesus, when he was on the earth. They did not escape when they refused to listen.
那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啊，这就是我们地上的人不听警告的都尚且不能逃脱这地上的审判。
He goes on to say, Much more shall not we escape if we turn away from him that speaks from heaven.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God is still speaking through the Lord Jesus Christ.
神依然还借着耶稣基督啊来对
我们说话。He's doing many miracles in the world.
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迹。
He's changing many lives.
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He's turning you and me into people who are his mouthpiece. We speak for God if we've trusted him as our Savior.
他也改变了我们当中很多人，最终成为他话语的出口，为了他而把这福音的消息给出去。
Don't refuse him speaking.
所以不要在他说话的时候拒绝他。
Verse 26.
26节。
Whose voice then shook the earth, but now saying yet once more, I will shake not the earth only, but heaven.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二十六节。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
Why do we not reject him who speaks?
为什么我们不要去拒绝那跟我们说话的呢？
Because he's going to judge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
因为他要审判地，也要审判天。
He created the universe. He put it all together so he could speak to us.
他创造了万有，使我们住在中间，使我们可以听他。
One day, when he speaks next time, he's going to shak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nd the stars are going to be moving. It's going to be absolute chaos, and people will say, God is speaking. Don't wait till then to listen.
所以他再一次说的时候呢，那天上的天象都要改变啊，会有极大的混乱啊，人们会极其惊慌，所以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信。
What does God want to say?
所以神要说什么呢？
John 5:24.
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四节是这么说的。
He who hears my word, Jesus said.
听了我话的，耶稣是这么说。
And believes on the God who sent me.
也信那差我来者的。
Has everlasting life. And will not come into condemnation, but is passed from death unto life.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Okay, what a marvelous truth.
那是多么好的一个真理呢。
What do we know about God? He's the one who speaks.
我们知道神关于他什么呢？他是一位说话的神。
What's he say?
他说了什么？
He says, listen to me.
他说听我的。
Believe me.
相信我。
Receive me.
接受我。
And I'll make you my children and take you to heaven forever.
然后我就使你成为我的儿女，把你永远带到天上。
Well, that's our message for this evening.
那是我们今晚的信息。
Let's have a word of prayer and long we'll carry on.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e clarity and the simplicity and the wonder of the Bible.
主啊，我们要谢谢您啊，为这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啊，给我们的简单清楚的真理和非常美好的真理献上感恩。
Lord, we are deeply honored that you would want to speak to us.
我们要谢谢您，我们也很荣幸，因为您愿意跟我们说话。
Grant to us, we pray, the humility and the belief and the obedience to listen.
也赐给我们的谦卑以及顺服，愿意听从。
And we ask these things in Jesus' name.
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Amen.
Thank you, Harold.
Amen. Thank you.
好，谢谢大家。我们进到下一段哈，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后半段呢会继续的分享前面的我们的这个系列啊。那就如同 Harold 弟兄在一直分享的主题是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啊？那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呢就是神在怎么救人。就是从约翰福音的三章到四章啊，我们看见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是从路加的十五章开始讲起的。在耶稣身边呢，既有法利赛人啊，也有税吏和罪人。但耶稣呢是两种人，他都愿意救。约翰福音的三章他救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利赛人。那约翰福音的四章呢，他救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罪人。我们上一次分享到这个故事的前一半啊。耶稣呢带着极大的爱和极大的耐心啊，来以及极大的谦卑啊，来与这妇人交谈啊。他先特别的经过呢撒玛利亚，虽然他并不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呢特别的选了中午的时间啊，特别的在井边等这个妇人，又特别的谦卑啊，问这个妇人要水喝。然后很有耐心的把这个妇人的需要呢从外面这身体的水带到了呢里面灵里的活水，使得妇人知道其实她真正要的是里面的活水，是里面被赦罪之后啊得 得着的自由。所以我们上次呢是停在了第十六节啊，约翰福音四章的十六节。我们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这里出来了。耶稣说呢，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呢，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啊，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那这里呢，我们知道呢，耶稣在妇人说要活水之后，在第十五节啊，妇人说呢，我要这个活水，耶稣立刻就切换到了一个跟要活水没有表面上没有任何联系的话题啊，去叫她丈夫来。其实耶稣是把她带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础，就是要悔改信福音呢。我们知道耶稣来之前呢，先来的一个人呢叫施洗约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知道这个人啊。那施洗约翰降生的时候呢，全以色列都知道他是先知，因为他本来降生在一个大家都敬仰的家庭，父母全是亚伦的后裔啊，都是大祭司，父亲是大祭司，然后呢一生服侍神。他出生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围在殿，就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是这个神迹是什么呢？就他父亲在里面烧香啊，所有百姓都在外面啊，就有一个神迹了，他父亲说不出话了啊，然后他母亲很多年不能怀孕，他怀孕了，所以施洗约翰来呢，全以色列都知道他是神差来的先知，然后他为耶稣铺路所说的信息是什么呢？就一个，施洗约翰的信息非常简单，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想问大家啊，如果你里面没有一个对赦罪的渴望啊，其实耶稣对你的吸引力呢就会有限，就会非常有限。因为施洗约翰来在人心里所做的铺路的工作、预备的工作啊，只做了一个，就是让人人回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赦免。所以施洗约翰并没有把救恩给出来，但是他把一样东西给出来，就是预备救恩被接受的土壤啊。我们今天在座有很多的父母啊，都会给孩子做饭，你就算做的再好吃，如果他很饱，你也会很伤心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吃，他想到的就去做别的事。所以没有什么比饥饿更好的菜谱了啊，更好的厨艺了。他饿了呢，他什么都吃。我们如果觉得我不需要救生圈，我在游泳，你丢个救生圈给我，我会感谢你，我不会感谢你。我要快溺水了，你丢救生圈给我，我才感谢你，我才要嘛。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在约翰福音的四章十六节去说叫你丈夫来的意思，就是你要预备好你的心呢，你需要接受赦免。如果你要的就是主在我现在的这个状态下再加一点祝福给我，如果你把主给的活水只是当做你现在的生命里呢多的那一点祝福而已啊，这个活水对你没有什么意义，这就不叫重生。所以这个和约翰福音的三章是完全吻合的。耶稣直接跟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意思就是你现在做的全错了，意思就是你也要悔改，在这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比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生，人人敬仰的人啊，被证明他其实啥都不懂，更可以让他悔改的。好比你是个教授，其实最终证明你啥都不懂，那你就知道你错了，你知道全部颠覆了。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什么是他需要真正显明他是个罪人？耶稣就说叫你丈夫来。所以在这儿呢，耶稣并不是要定他的罪，耶稣要预备他接受赦罪恩典的心。我再说一遍，耶稣来不是来定罪的。我们在三章的第十七节讲得很清楚啊，约翰福音三章，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可以换一个角度啊，假设约翰福音四章十六节这个话不是耶稣问的，是我问的，你就有理由要怀疑了，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很可能带着定罪的心。我想要你丈夫来，我是想要指责你，我是想说你看看你做了多糟糕的事。那这个心呢，就是谁的心呢？就是那一切跟他原来一同打水的那些妇人的心，对不对？所以他就不愿意晚上去打水，所以他要大中午去打水。因为每一个罪人，当他去说别人的罪的时候，都是带着定罪的心的。唯独耶稣不是，因为他不是罪人，他是所有人女人的后裔里唯独的那一个，他没有罪。他来不是来定我们的罪，那他为什么要显明这罪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如果不显明，我会需要被赦免吗？耶稣已经把救恩做成了。今天啊，我们跟撒玛利亚妇人相比，我们又往前进了一步。耶稣已经完完全全把所有的都做完了，而且历世历代的啊，从初代教会的门徒开始啊，已经把这真理解得很清楚了，就摆在那儿，这个赦罪的恩典就摆在那儿。那现在在等什么？在等我里面要生出一颗渴望赦免的心呢？我想要啊。那你们说谁会去想要被赦免？那我想问大家，我们设身处地，我们不要想自己，我们把自己想成的撒玛利亚妇人，你觉得他过得开心吗？你觉得他过得不开心，最不开心，最根本里面搅扰他的是什么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他意识到了，他的苦难的根子在于他没有丈夫，但他有五个，现在这个还不是，对不对？我们要知道一个很有一点悲哀但是很客观的事实啊，我们人生的苦难啊，都跟我们的罪有关系的，跟我们的罪有关系。你可以想想，这撒玛利亚妇人她大中午出去打水是为什么？他很艰难的生活是为什么？啊，我们经常是想去走自己的路啊，有的时候我也知道是权宜之路，但走着走着就走投无路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啊，人生就是这样。直到我们遇见他啊，就是第七个，我们上次讲了，前面六个都不靠谱，所以耶稣是新郎啊，我们是新娘啊。六是世界的数字，是人的数字啊，六六六啊，神的数字是七啊，七才是安息了。你见到第七个你才安息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世界找遍了也没找到，只有他可以，他可以使你得满足，他可以使你尽安息。但在之前呢，他想要告诉你，你最糟糕的根子，最苦难的根子是罪。所以你要先从罪里出来，孩子，先不要忌讳去谈这个事。我们再回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点非常重要。我们读过圣经福音书的人都知道，施洗约翰比耶稣大多少啊？大家想一想，有印象吗？去路加福音的前两章，你读一下就知道了。
大半年。
大半岁是吧？对，大半岁。所以施洗约翰也是30岁出来服侍的。耶稣也是30岁出来服侍，就意味着呢，施洗约翰在耶稣之前呢，先在犹太人里面讲了半年的道，这个道就是一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啊，大量的人去他那受洗啊，就都到约旦河里去受洗啊，受的什么洗呢？就是悔改的洗。为什么就半年呢？为什么不是3年呢？为什么不是5年呢？为什么不更早一点呢？神难道没有能力安排施洗约翰来得更早一点呢？我要问大家，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是一个罪人，5年都不知道赦免的恩典在哪里，你觉得你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如果你自己知道是个罪人，你50年都不知道赦免的恩典在哪里，会不会很痛苦呢？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啊？你要知道，赦罪的恩典啊， 就紧跟在使你知罪的教导之后的，这两个是在一起的，前后只差了短短的六个月。这六个月里呢，其实神只是要你预备你的悔改的心呢。我们人，我们中文啊，就把悔改啊放在一起的啊。其实呢，其实如果没有神，我是不会改的。我悔了，我也改不了。我知道错了，也改不了。我要能改呢，耶稣就不用死了。大家想一想啊，我们都是对自己有一些客观认识的人。如果你能够啊看见自己的一个错误啊，能够完全把它改过来，你会坐在这儿吗？你会尝试下一个错误？圣灵赐下是因为有耶稣的救恩，圣灵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有能力胜过罪。所以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才可能既悔了又改了，既能够免除永恒的审判，又能够在得救之后呢，有胜过罪的力量。这里全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全都是出于我知道他是谁，我愿意把主权交给他，我在信心里愿意按神的话去行，之后我就能够看见，诶，我怎么好像慢慢做到了。所有这一切的焦点起点都是我怎么样从罪中出来。神这么安排啊，花了很大的我们讲篇幅也好啊，这个安排也好，让使徒约翰先来啊，来了半个月之后啊，来了半年之后，耶稣再开始服侍，然后再开始告诉人赦罪的恩典。所以耶稣有一次有四个人抬这个摊子到他面前去，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对吧？那四个人把他的朋友把房顶拆穿了，然后把这摊子垂到他眼前去。耶稣是先让摊子站起来，还是先说了一句别的话？他说你的罪得赦了。然后边上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说亵渎话了，因为他怎么能赦罪呢？耶稣然后反问大家一句，你觉得是说你的罪得赦了容易呢，还是让他站起来容易呢？啊，这是个很经典的一个问题啊。耶稣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你觉得让一个摊子摊了一辈子摊子站起来容易呢，还是让他罪得赦了容易？在人看来啊，那一定是让随便说一句罪得赦了，你好像觉得没什么，对不对？让一个站起来你觉得神迹啊，大家都觉得不得了了，哎，又鼓掌又上报纸的。让他站起来，耶稣没死，为了赦你赦我的罪他死了，你觉得哪个容易？我们要什么呢？如果你今天只是摊子要站起来，耶稣让你站起来就好，但你完了以后，你一百年之内还是死了，死了以后还得审判，还得要面对永恒地狱和火湖的管的审判，怎么办？耶稣是要救那个摊子在地上的疾病呢，还是要救他在永恒里免除地狱和火湖的审判呢？所以在这里耶稣要把真正好的给这个妇人，对不对？如果耶稣只是像我们想的一样啊，就要问他要一点祝福，这个妇人也许什么真的是耶稣给他个什么像自来水一样的东西啊，就不用打水，他一定很高兴。我们都记得耶稣最后一次路过耶利哥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还记得吗？耶利哥城有两个瞎子，对不对？坐在城门口啊，这两个瞎子听说耶稣路过的时候就喊啊，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一直喊一直喊啊。耶稣一开始没听啊，听见了哈，但他没有动，他就还是往前走，他们还是喊，门徒就禁止他们，说他们不要说话。然后呢，他们一直喊，耶稣就停下来了，说叫他们来。 然后呢，门徒就叫那摊子，摊子很高兴，衣服一扔就跑到耶稣面前去了，细节记载的很鲜活啊。那个瞎子衣服一扔，你看瞎子把衣服扔了，就可能找不回来了，衣服都不要了，说明什么？我全信。然后耶稣问他们，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我是那个瞎子呢，我觉得你能不能给我点钱啊？瞎子嘛，要钱嘛，对吧？最好银行账户里多几个零，别忘了前面还有个一也行啊。瞎子说什么？我要能看见。所以瞎子能得看见的时候，他是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他可以说给我一碗粥，他可以说给我一点钱，你今天到底要的是什么？你可以说我要解决我现在这点麻烦，然后你可以说，那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神就是爱啊，你去他面前祈求的时候他会给你，但如果你只是要解决地上的一点点的困难，我们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当困难没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离开了，他会说，哎呀，神也很忙，不要总麻烦他。是的，你不麻烦他，那你就不认识他了。我们再来看啊，十八节啊，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耶稣的爱啊，他首先呢显明他是谁，因为这是个神迹，因为这妇人没有讲他是个什么情形，所以这妇人知道对方是谁啊，一定是个先知，等会儿他看见了。但是呢他却说了，你说话这是，你这话是真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神总是很愿意我们呢，很诚实的到主面前去。你可以今天呢跟人呢，你可以找一切的借口，找一切的理由啊，来包装一下自己做错的事。但是我要建议你呢，我强烈建议你，当你关起门来的时候，当你一个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当你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当天没有别人，就是他和耶稣，这个太经典了。就像我和耶稣面对面的时候，我最好要说实话，最好要说实话。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实话的意思就是呢，不要给自己找理由，这就是实话。因为我们人之所以努力想要给自己找一些理由的原因，是怕被定罪。如果对方都不是来定我的罪呢，你最好呢如实的把你所做错的一切呢向他好好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越这么做呢，你包袱越轻。这个很奇妙的，耶稣让我们做的一切事啊，都不是你听起来好像是个规条啊，都不单单是个规条，甚至可以说远超过一个规条对我们的益处，是给我们大大的祝福。我问大家，假设神是万有，创造万有的，他是全知全能的，那他既然知道，为什么要我在他面前讲一遍干什么？为什么这个耶稣要把这事提出来，就要这个妇人讲一下，看看你怎么讲的？为什么要这样？耶稣难道就是想要让他难堪吗？不是的。我们所有没有在神面前认的错，全都是极大的对我们的负担。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32号。诗篇的32，你们有的可以翻过去，没有我来帮大家读。 诗篇的32是一个大卫的悔罪诗，是大卫认罪啊，他写下的感受。大卫做错了什么我们谁都知道，对吧？和88犯奸淫，还杀了88的丈夫，还撒谎，反正就是他犯的罪是用当时以色列的律法是没法赎的啊，就得用石头打死的。那大卫呢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以几个月计啊，是没有认的。神其实一直在等他，但他没有认。他没有认的时候他什么状态呢？我们看诗篇32的第三节。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吧。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注意，有福的，一个有福的。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两个有福的。没有诡诈是什么？我实话说，我在神面前我不辩解。第三节他说我了，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们里面的负担呢、啊，弟兄姊妹们，在罪没有得神赦免，我没有愿意去认的时候，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这样。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算你不认识神，你的良心对你的影响也是这样的。良心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跟种族、肤色、文化、历史没有任何的联系，它的声音是一致的。不管你什么肤色，你什么年纪，都知道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不对的。实际跟我们的良心声音是完全一致的。你要孝敬父母，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但这些声音动物是没有，是不是？你看那狗狗去偷了别的狗的粮食，你看它会脸红吗？它会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很焦虑纠结吗？不会。但你我会啊、哦。那小偷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他会走来走去啊。小孩第一次撒谎的时候很笨拙的，对不对？大了他就看不出来了，这叫良心被烙铁烙惯了。小的时候为什么会呢？因为会戳他嘛。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四章16、17、18节，耶稣知道在这有多大的恩典。然后你看看这个妇人，担子卸掉了之后是个什么状态？我们跳往下跳啊，跳到第28节，还是同样一章啊。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跟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个妇人的变化是很翻天覆地的啊！为什么这妇人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他自己已经把担子卸掉了。我们为什么会在乎别人批评？为什么会在乎别人定罪啊？因为你跟自己都没和好呢。因为你里面自己的声音，良心的声音也在定你的罪，所以你会很恼火，所以你不愿意跟那些人在一起。这妇人现在为什么，怎么前面都不愿意跟人出去打水，都得大中午自己躲出去打水，这时候都能跟别人说，你看我那些事他们都在讲，他都知道了。他没有担子了，而我来问大家，他没有担子了，谁最受益啊？他们村的人吗？难道不是他自己吗？我问大家，你被赦免，谁最受益啊？是你身边你恨的人呢、啊？你不能原谅的人，是得罪你的人啊？难道不是你自己吗？你没有那担子了，谁最受益啊？难道不是你吗？ 耶稣为什么要来对你说话，跟海尔弟兄刚才讲的，他说话为了谁呀？难道不是为了你吗？如果你自己都为自己不负责，你还指望谁呢？那担子你愿意一直背着，一直背着，就是跟大卫讲的一样，他终日哀哼，他说的可形象了，大卫是个很好的诗人，真的是个文学家，这个大卫讲的就是很鲜活的一个样子，躺床上就哼啊。为什么哼啊？你想啊，他是个王，他为了抢得八十八做妻子，杀了一个底下的臣子，这在这个宫廷剧里不是天天看见的情节吗？你会想他为什么要哼呢？因为我们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更不是家里养的那个家畜，不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逃不掉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我承认不承认，我都是，以至于耶稣最后在犹大非要去卖他的时候，耶稣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耶稣是真的很为他惋惜，但他就是一个人，犹大他选择卖主，他就没有回头路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到主面前去接受这赦罪的恩典？难道是为了主吗？不是，就是我自己，我需要啊，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是最后一道坎来了啊！我们看见这妇人有很多道坎，前面是什么？一开始说这个我们跟你没关系，我们是撒玛利亚人，你是犹大人，这是什么？这是文化的，这是种族的。然后呢，就是罪啊，赦罪。到这呢，到什么？到宗教了。宗教的拦阻是最后一道，也是最大的。所以这个妇人，你看呢，她首先意识到对方的身份是一个先知。她怎么意识到呢？因为她把她的话都说，她里这个隐藏的事全显明了。所以只有神可以知道的事显明了。这个时候他讲到先知呢，他立刻就想到了宗教。好，我把它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啊，就好比呢，我们去跟身边一个朋友，很有负担的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他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可能会立刻跟你谈，哎呀，我也有信仰的，我信佛，对，我信什么什么，我也知道。什么道家的，什么谁的教导也很有道理的。所以这里提出来一个问题啊，神的救赎是唯一的吗？地上救我们出离这罪的方式还有别的吗？救赎之路是唯一的吗？约翰福音的14章6节说，他说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是唯一的，只有他是。我们要避免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耶稣呢当成很多的救赎方案之一。我们会有个误区，觉得呢我可以在我熟悉的，我认为对的，那一系列宗教里呢，来挑一个来帮助我。如果我可以从当中挑出一个我觉得对的来，那我还是神，我还是那个做决定的。我不是要溺水了，我不是在沼泽里快死了。耶稣是唯一的，不是我去挑，是他来救。所以神是来怎么描述不同的宗教 和真理之间的区别呢？我们来看一个故事，我就跟大家讲吧，时间原因，我们都很熟悉的，叫好撒玛利亚人，很有意思啊。那这里的这个妇人也是撒玛利亚妇人，圣经里有一个叫福音书里有一个叫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讲呢，有一个人，他在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路上呢，碰到了强盗，被打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祭司路过，就绕开他走了。又有一个利未人路过，也绕开他走了。最后呢，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然后呢，就把他救了，用油和酒呢给他处理了伤口，又把他带到酒店，旅店把他住下，然后呢，又给他付了钱，给的旅店老板说，你照顾他，如果不够，我下次再回来，我再给你，就这么很简短的故事啊。好撒玛利亚人呢，和谁在对比啊？和祭司和利未人，祭司和利未人啊，就是个典型的宗教代表。所以今天如果你快溺水，如果你在沼泽里快陷下去了，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的能救你的？好撒玛利亚人吗？就只有一个，他是来爱你的，只有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去分别是不是唯一的很简单。你觉得你肩膀上的这个重担多了少了，你就知道。阿们，很简单，你用你的心你就知道了。好撒玛利亚人需要去验一下那几个人的 DNA 吗？那个被打的那个人需要来这几个祭司利未人，你们都把你的教义讲一遍吗？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因为爱只有一个源头，就是从神那里来。宗教能给你爱，能给你真理，那神就不用死了，耶稣不用死了。所以我们要经历最后一个关口。好，我们再看这个关口啊，十九节他说，你看啊，我们也有祖先的，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注意了吗？我们最先去的宗教一定是我们祖宗的宗教，对不对？所以宗教不是属神的，宗教是属人的。宗教是人想要得神喜悦，蒙神接纳，自己编出来的方式。哪怕是打着犹太教的名义，打着基督教的名义，也是宗教而已。真理是神来找人的。现在神站在他面前，他跟神讲宗教，人的眼瞎莫过于此啊。我们就是这样的，爱就站在面前，我来跟对方掰扯一下教义。我是那打了半死的，躺在地上的，我跟人谈什么教义？我要救恩呐，朋友们，弟兄姊妹，我要帮助，我要救恩。所以21节啊，所以二十节他说，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其实已经把教义之争提出来了，注意了吗？对不对？我们今天可能你去跟人传福音，你最后会发现很有意思，你会进到一个情况，跟他把地上的几大宗教做了一个学术研究探讨。这个是很没必要的啊。你看看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啊。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他告诉你呢，你不要去纠结这个教义问题。耶稣每次回答都是把人从这个问题到底是选 A 还是选 B 跳到你到底要不要选这个问题，让你站在上帝的视角。你会发现神总是这么做的。他说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不能回答，没法回答。那纳税给凯撒可以，那以色列人不同意了。纳税给凯撒不可以，那凯撒不同意了。那他们怎么样他都高兴，对不对？耶稣说什么？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他告诉你，你不要活在日光之下，你活在日光之上。哎，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底下那些东西呢？哦，一下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因为他永远把你带到一个什么假设上，你就活在地上，你就活今生啊，你的钱财你的健康就是你的全部，那你没办法，那你只能按照他的设想的框架去回答。宗教就是这样的，你就必须得敬拜，你要么在撒玛利亚山敬拜，要么得在耶路撒冷敬拜。耶稣说这叫宗教，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叫真理。真理是什么呢？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一个地上的，一个天上的，你们所拜的是地上的，我们所拜的是天上的。凯撒的是地上的，神的是天上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什么叫真的敬拜？心灵和诚实嘛，就是我们的心愿意接受真理，我愿意到主面前去，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这就是得救的唯一的路啊，这就是那条路，这就是那个敬拜。我们今天很多人会总是要强调，我要有行为，我因行为称义啊。这个大家总觉得好像行为更容易，是不是？哦，行为更难，是不是？其实行为更容易啊，朋友们，信是真的难的。你说今天我要得救去做一件事情，容易呢？还是让我关起门来，我真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哪个容易？肯定做一件事情容易吗？心灵和诚实是最难的，心灵和诚实必须人要死的，所以宗教才告诉你要是放生很容易的，你开个数字就好了，十条鱼不够，100条鱼总够了，1000条鱼够不够？心灵和诚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蒙骗不了任何人，你是信的就信的，不信的就是不信的，你认了就认了，不认你能骗他吗？心灵和诚实意味着他就是活的，你相信他是活的，意味着你关起门来跪在床前，你就知道他站在你面前，容易吗？这个是最难的。然后最后我们今天分享有意思的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对待真理永远都是心灵和诚实的，是不是？好，我们今天都是读过书的啊，至少我们小时候读中学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物理老师会说你要相信这个物理定律，你要去放生一条鱼吗？没有吧？他会说你信什么？你相信就好了吗？你心里相信就好了吗？你说我不能信，你不能信，你去做实验，你不能信，你去找证据。但是你要接受这个真理，你只能是靠心理接受。他会要你外在的证据吗？他能要什么证据？你今天相信万有引力，你借了什么证据？你没有，你外界，你不是说你看我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我是万有引力教的，没有这样的。你就是相信真理就是这样，真理就是你就是两个选择，你信或者不信，你相信万有引力或者不相信万有引力，你相信神或者不相信神，你没有第三条路。耶稣或者是你的神，或者是个骗子，他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你认为他是骗子，你就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假设我不相信万有引力，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会从10楼跳下去。阿们。 不错吧？因为我觉得我不会掉下去，我会飞起来，没有万有引力嘛。我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你不能说可能有可能没有，也许有也许没有，你总是会面临一个选择，到最后你或者跳或者不跳。因为我们在这地上一共就100年，最多了，每个人你眼睛一闭，你就要面对那个有或者没有最终的结果。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就是真理。哪座山上哪个城里拜他，这个是宗教。今天耶路撒冷当然了还在以色列人手里，圣殿是没了哈，快2000年都没了，对不对？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的几十年啊，40多年之后，公元70年，耶路撒冷就被毁了，圣殿就被毁了，上哪去拜去？我们想一想，近2000年没地方拜他，难道他就不是神了？答案是，你今天听完这话语，你关起门来，你自己到他面前就可以拜他，他就在听，他就在祝福你。你愿意是求赦免的，你可以跟他说，你愿意向他倾吐的，你可以跟他说，你愿意向他哭泣的，你可以跟他说，你愿意向他感恩的，你可以跟他说。这就叫心灵和诚实。我们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与他相交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谢谢您，求您啊，真的使我们怀着坦诚的心来到您面前，因为您是全知全能的神。我们总是眼睛被这世界被世人所蒙蔽，我们总是想在世人面前显明我或是或非，或好或坏，这些又有什么益处呢？父啊，求您使我们明白，我们若不与您的关系恢复正常，我在地上始终还是眼瞎的。父啊，求您使我们单单来到您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也求您使我们敢于在您面前倾倒出那我祈求赦罪的心呢，求您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与罪恶，也求您借着我们的信心大大祝福我们，因为您本就是爱。我们把这样的一切感恩赞美和祈求献在您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